Amen.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32章22节到32节。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创世纪这个32章22节到32节。
如果方便的话，请我们弟兄姊妹起立。
如果是方便的话，请弟兄姊妹都起立。
我们一起来诵读。
我们一起来诵读。
他夜里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波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和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那人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哦，我们基督徒常说哈，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是不同的。
我们基督徒成日都咁话，我哋嘅信仰同埋其他嘅宗教唔同。
的确，基督教的信仰，他的目标不是教导人行善积德做一个好人。
基督教的信仰目标不是教导人行善积德或者做个好人，
而是叫人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手里边，被他改变。
而是叫人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边，被神改变，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造的人。
在欧洲曾经有一伙商人去非洲寻找商机。
欧洲曾经有一批咁嘅商人去到呢个非洲寻找呢个商机。
他们在当地就请了一个土著人做他们的向导。
佢哋喺当地都请咗一个咁嘅土著嘅人嚟去做佢哋嘅向导。
有一天呢，他们就发现这个土著人坐在那里面读一本厚厚的书。
有一日佢哋发觉呢班土著咧就喺度读一本厚厚嘅书。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本圣经。
佢仔细一睇，原来系圣经嚟嘅。
他们就大为惊讶。
佢就大为惊讶。
他们就对他说：“他想不到你竟然读这么落伍老旧的书。”
他这样对他讲：“他说想不到你们竟然在这里读这本这么古老和落伍的书。”
他说：“这本书基本在我们那儿没有人读了。”
这本书基本在我们那里根本就没人看的了。
那个话语当中带着几分轻蔑，
在这个话语中带着几分这样的轻蔑。
那个土著人当时张大了嘴，
那这些土人就张大了嘴，
很吃惊地看着他们，
好吃惊咁样睇住佢哋。
他说：“这书是你们欧洲人带过来的。”
佢哋话：“你呢本书系你哋欧洲人带嚟噶。”
你们竟然都不读了吗？
你哋自己都唔读嘅咩？
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咁讲俾你听。
他说：“这本书不仅救了我们的灵魂，
呢本书唔单止救咗我哋嘅灵魂啊，
也救了你们的性命，
亦救咗你哋嘅生命。”
他说：“如果没有这本书，
如果你冇咗呢本书。”
你们都已经在我肚子里了，
你们已经在我肚里面了。
原来这个土著呢，过去是那种吃人肉的野蛮民族。
原来这一班土著曾经是个食人族的野蛮民族，
他们常常互相征战，
他们时时地互相征战，
并且在战后把被杀的敌人当作美食来享受，
而且他们在这个战后将被杀的人当作食物来享受。
后来就有一些不怕死的宣教士到他们这里面来。
后来有一些不怕死的宣教士去到他们那里。
他们用福音改变了他们。
他们用福音改变了他们。
使他们成为基督徒。
让他们成为基督徒。
这当然不是这些宣教士有什么特别的本领。
这当然不是那些宣教士有什么特别的本领。
而是我们的主借着这些人所做的工作。
而是我们的主借着这些人去做这些工作。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经文。
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就描述了一个人被神改变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描述了一个人生命被神改变的一个场景。
神用摔跤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
神就是用这个摔跤这个特别方式
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
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
使他旧造的生命被破坏，
令他旧造的生命被破坏，
新造的生命被开启，
新的生命被开启。
这个人就是雅各，
这个人就是雅各。
圣经对雅各和以扫的出生有着特别的描述，
圣经对雅各和以扫出生的有着特别的描述。
因为在双胞胎出生的时候，
因为雅各在出生的时候，
雅各抓着以扫的后脚跟，
雅各就是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跟，
所以才得名雅各，
所以才得名雅各。
雅各在希伯来语里面就是抓的意思，
雅各在希伯来文就是抓住的意思。
雅各出生的时候这样一个特别的动作，
雅各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动作，
揭示了这个人生命的特征，
揭示了这个人对生命的特征。
雅各不仅对利弊得失非常的敏感，
雅各不仅对这个利弊得失十分敏感，
而且是一个绝不放弃的人，
而且是一个绝不会放弃机会的人。
他善于投机取巧，
他善于投机取巧，
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将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
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
雅各诱骗以扫起誓，
雅各诱骗这个以扫起誓，
以他长子的名分来换取他煮的一碗红豆汤，
用他长子的名分来换来他自己煮的红豆汤。
不仅如此，他还伙同他的母亲一起欺骗雅各的父亲以撒。
不仅这样，他还是和他母亲一起这样冒名去欺骗他父亲以撒。
他冒充以扫获得了以撒对长子的祝福，
进而得到他对这个以撒的祝福，
使得他的哥哥以扫不仅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他就得到他哥哥这个令到他哥哥以扫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更失去了父亲对长子的祝福，
亦失去了父亲对长子的祝福。
以扫对以撒对雅各的愤怒是可想而知，
这个以扫对雅各的愤怒是可以不难想象的，
以至于他发誓在他的父亲以撒去世以后一定要杀掉这个雅各，
以至于他发誓要等到父亲过世之后杀他弟弟雅各。
为了逃命，
为了逃命，
雅各不得不只身逃到亚兰去，
他不但没办法他自己要逃到去这个亚兰那里，
在他的舅舅家里面躲避，
去舅舅的拉班那里躲避，
在他舅舅的家里，
在他舅舅的家里，
雅各面对比他诡诈几倍的舅舅，
雅各比这个面对着比他这个诡诈好几倍的舅舅，
他更是使出了抓的韧劲，
他更加使出他这个爬咁嘅韧劲，
和他的舅舅整整缠斗了20年，
同埋喺舅舅缠斗咗整整20年。
那么最后在雅各离开的时候，
最后喺雅各要离开嘅时候，
他不仅得到了舅舅拉班的两个女儿做他的妻子，
佢不但止得到佢舅舅嘅两个女儿为妻，
而且还生了12个孩子，
仲生咗12个孩子，
并且拥有大量肥壮的牲畜，
仲有拥有咗大量嘅肥壮嘅牲畜同埋财物。
在欧洲的古代有一种传统的竞技项目，
在古代欧洲有一种传统的竞技项目，
被称为 catch and catch can，
被称为这个 catch as catch can，
意思就是说我能抓哪儿就抓哪儿，
这个意思就是抓到多少就抓多少，
抓哪儿都行，
抓哪儿都得。
这就是现代自由式摔跤的前身，
这个就是现代自由式的摔跤的比赛的前身。
所以我们知道摔跤比赛就是抓的艺术，
这个摔跤的比赛所展示的就是抓住这个这样的技巧，
它讲究的就是借力使力，
讲究是
顺势而为，
借力使力，顺势而为。
这也许是雅各最喜欢最擅长的一种竞技，
这个也许是雅各最喜欢和最擅长的运动项目。
他不仅仅在身体上善于摔跤，
他不仅仅在身体上擅长的摔跤，
他的心机更是一个精于脚力善于摔跤的人，
他的心机上更加是一个非常精于脚力善于摔跤的人，
是典型的能抓哪儿就抓哪儿，
是一个典型的 能爬到哪里就爬到哪里，
能抓啥就抓啥的人，
能爬啥就爬啥的人。
抓几乎成了雅各生命的主轴，
爬几乎成了这个雅各生命的主轴。
他抓来了长子的名分，
他爬到一个长子的名分，
他抓来了父亲的祝福，
亦爬来了父亲的祝福，
他抓来了妻子，
就爬了妻子和儿女，
并且拥有大量的儿女，
还有大量的儿女，
他抓来了丰厚的产业，
亦爬了丰厚的产业。
然而就在他满载而归要回到迦南去的时候，
然而他在这个满载而归而即将入迦南的时候，
他却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但是他落入了这个很恐惧的里面，
因为那个曾经要索要他性命的哥哥正在带着四百个人迎面向他走来，
因为曾经要拿去他哥哥拿去个命的哥哥带着四百个人来迎面而来。
雅各就开始精心的策划如何避免一场巨大的灾难，
咁雅各就开始精心咁去策划如何避免一场巨大嘅灾难。
他一方面打发人去迎接以扫，
佢一方面打发人去迎接以扫，
并且送上大量的礼物和他非常谦卑的祝福，
仲有送上大量嘅礼物同埋极其谦卑嘅问候，
试图让以扫平息愤怒，
试图以平息呢个以扫嘅愤怒。
另一方面，他把他的人分成两队。
另一方面，他将人分成两队，
就说在以扫攻击一队的时候，另一队可以逃掉。
就是以扫攻击其中一队的，另一队可以走。
当然，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向神祷告。
但是他没有忘记向神祷告，
祈求神保守他和他的家人平安。
祈求保守他家人和家人的平安。
为了避人的眼目，
为了避免人的眼目，
雅各在夜里面起来。
雅各在夜里面起来，
把他的家人和随从都召集起来，
将他的家人和随从都召集起来，
带到亚伯河的渡口，
带到去这个亚伯口河的渡口，
让他们悄悄地渡过去，
让他们悄悄地这样渡过去，
而他自己呢就留在了对岸，
自己就留在这个对岸。
他知道他该做的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他知道他能够做的都做了，
可是心里边仍然没有平安，
他的心里仍然没有平安，
他一时不知道抓什么，
他一时都不知道要究竟要抓到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怎么去抓，
也不知道怎么去抓，
他更不知道他将面对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
他更加不知道自己会经历一生中最大的转折。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现代社会当中，
在 现代的社会中，
像雅各这样的人毕竟是商业的翘楚，
像雅各这样的人必定是商业的翘楚，
社会的精英，
社会的精英，
类似雅各这样的奋斗故事，
类似雅各这样的奋斗故事，
很可能会成为许多的家庭教育孩子的励志故事，
很可能这样成为很多家庭中教育子女的励志故事。
或许我们当中就有许多的人有过像雅各一样的经历，
或者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过好像雅各一样的感受经历，
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力，
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我们想要得到的名利地位和财富，
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名利地位和财富，
可是我们心里却居然找不到平安，
但我们心里却找不到应有的平安，
那些我们辛辛苦苦抓来的一切，
在我们辛辛苦苦抓来的一切，
渐渐地成为我们身上的残累，
渐渐成为我们在世上的前累，
抓得越多就越是要抓，
爬得越多就越想要爬，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不停地抓，
不知不觉中我们不停地去爬，
拼命地抓，
拼命地去爬，
无休无止地抓，
无休无止地去爬。
更让我们难受的是，
更让我们难受的是，
在抓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抓的过程，在这个爬的过程中，
一些不公不义的行为，
一些不公不义的行为，
和对他人的亏欠，
或者对人的亏欠，
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时时的困扰着我们，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里面时时会困扰着我们，
叫我们的心里无法得到真正的平安，
叫我们的心里面无法得到平安，
就像雅各这个时候面对以撒一样，
就好像雅各面对以扫一样，
有一个富商，
有一个有钱佬，
他的生意做得很大，
他的生意做得很大，
每天计算着如何壮大自己的生意，
怎样去每天都计算着怎样去将他的生意扩大，
每天操心，烦恼无数。
每日咁样操心，烦恼无数。
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
喺佢离家不远嘅地方，
住着一对贫困的夫妇。
住着一对贫困嘅夫妻，
他们终日做豆腐卖豆腐。
佢哋系卖豆腐为生。
虽然说生活很贫困，
虽然系生活好贫困，
可是他们的家里充满了喜乐。
但系佢哋家里边充满喜乐，
又有欢笑啊，又有歌唱，
又有欢笑又有歌唱。
有一天晚上，
有一日晚上，
这个富商就带着他的妻子在外面散步。
呢个富商又带夫妇就喺外面散步。
经过他们家的时候，
经过佢哋个屋企嘅时候，
听到这个穷人家里面的欢声笑语，
他听到佢哋嘅欢声笑语，
他的太太就非常的羡慕。
咁呢，佢个太太就非常羡慕，
他就对富商抱怨说，
佢就对呢个富商抱怨咁话，
他说你看人家多快乐，
你睇人哋几快乐咧？
哪像我们整天愁的要死，
咁样好点好似我哋咁样成日愁到要死？
富商说好吧，
咁富商话好。
我明天就让他们笑不出来。
我就明听日我就叫他们笑不出来。
于是他就掏出了一叠厚厚的钞票。
咁佢就将佢就掏出厚厚嘅一沓咁嘅钞票。
就一抬手丢到这个穷人家的院子里面。
佢就一抬手就丢咗去呢个邻家嘅院子里面。
第二天早晨，这个卖豆腐的夫妇赫然发现有一沓钱在他的院子里面。
咁第二清早嗰阵时候，卖豆腐嘅夫妇就发现咗一沓咁嘅突如其来嘅钞票。
这可是他们辛辛苦苦干多少年都赚不来的钱。
呢啲就系辛辛苦苦要做好多年都赚唔到嘅钱啊！
于是他们的心情就大变。
佢哋心情就大变啦。
他们就揣测这个钱的来历。
佢哋就喺度揣测呢啲钱喺边度嚟嘅。
商量着该不该把这个钱留下。
商量谂下谂下，应该将啲钱留落嚟。
这个钱毕竟是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发现的。
呢啲钱的确喺佢屋里边自己发现嘅。
可不是在外面捡的。
唔系喺出边谂计点到。
于是他们就决定留下来。
佢哋就决定将佢留落嚟。
进而开始盘算怎么样使用这笔钱。
咁啊，开始咁样去盘算点样去用呢啲钱。
对，他们想把生意做大。
咁啊，系谂不如做生意，将生意做大。
我们要赚更多的钱。
我哋要赚更多嘅钱。
我们也要住豪华的大杂院。
我哋又要做要整个豪华嘅大宅院。
将来等到钱挣得足够多了，
要赚多啲钱，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钱还回去，不管他是谁的。
我哋然之后将钱还翻俾佢，唔理佢系边个。
到那个时候，什么都值了。
咁到呢个时候乜嘢都值得。
从此这两个夫妻饭不吃茶不想。
从此以后呢两夫妻就茶不思饭不想。
每天每夜都盘算着如何把生意做大。
日夜咁去盘算将来嘅日子。
如何发大财？
如何发大财？
家里面再也没有欢声笑语了。
喺屋企度再冇听到欢声。
看了这一切，富商非常的感慨。
咁睇咗呢一切，富商个太太好感慨咁话。
对他的太太说。
对住个太太话，
你看当初我们不就是这样？
佢话当初我哋就系咁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一位富商的感慨，
呢个富商呢个咁嘅感慨，
或许会提醒我们，
也许会提醒我哋，
去冷静地想一想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我哋要冷静咁去谂一谂人生嘅意义同埋价值究竟喺边度？
雅各离开了应许之地整整二十年。
雅各离开应许之地整整二十年，
神没有离开过他，
神冇离开过佢。
尽管他非常的勤奋聪明，
尽管佢好勤奋同埋聪明，
并且努力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并且做好非常努力咁做好每一件事。
但是那个在他的天然生命当中，
喺个天然生命里边，
他可以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
佢可以为咗谋求自己嘅利益不择手段。
这样的生命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承受神为他预备的产业。
这样的生命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承受神所赐的产业。
就在雅各独自一个人在河边盘算的时候，
就在雅各独自在这个河边盘算的时候，
有一个人出现了，要和他摔跤。
有一个人出现了，就帮他摔跤。
圣经告诉我们，和雅各摔跤的这个人就是神。
圣经告诉我们，帮这个雅各摔跤的人就是神。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当雅各出逃在伯利恒休息的时候，
他出逃在伯利恒休息的时候，
神就借着异梦第一次向雅各显现。
神就藉着异梦第一次向雅各显现。
神应许他说，
神应许咁话，
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向东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拣选了雅各来继承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神拣选了雅各，使他这个继承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神与雅各同在，
与雅各同在，
保守看顾他，
保守看顾他。
所以雅各在拉班那里面所抓到的一切，
雅各在拉班那里所爬到的一切，
都有神的帮助，
都有神的帮助。
可惜的是雅各并不真正明白神的心意，
可惜这个雅各是不是真正地明白神的心意。
在旧约圣经当中，
在旧约圣经当中，
神曾经以多次以人的形象，天使的身份向人显现，
是以人多次的形象，神使者的身份向人显现。
亚伯拉罕接待了三个人，
亚伯拉罕接待了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就是耶和华，
而其中有一个就是耶和华。
约书亚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
约书亚就攻打耶利哥城之前，
他看见了一位自称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人，
他见到一个自称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烈火的窑中，
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烈火的窑中，
出现了第四个人和他们同在，
出现了第四个人与他同在，
保守他们免受烈火的侵扰，
保佑他们免受这个烈火的烧。
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常常与人的形象出现的那位神，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常以人的形象出现的神，
我们相信他就是耶和华神的第二个位格，
我们相信这个就是耶和华第二个位格，
就是道神道成肉身之前的神子，
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神子。
这位和雅各摔跤的正是他，
这个帮雅各摔跤的正是他。
神特别选择在深夜，
神特别选择在深夜，
在雅各独处的时候要和雅各摔跤，
独处的时候帮雅各摔跤，
是为了要雅各在回到应许之地之前，
为了是令到雅各回到应许之地的，
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就是要放下自己，专心的仰望神，
就是要放下自己，专心咁嘅仰望神。
神要雅各体会一下，
神要雅各体验一下，
在黑暗当中，凭着自己肉体的力量，能够得到什么？
喺黑暗中凭着自己嘅肉体去力量去爬。
果然，雅各在黑夜当中和神不停的缠斗。
果然，雅各在黑暗里面与神不停地前
不弃不休，没完没了，
不弃不休，没完没了。
他丝毫没有因为这样徒劳而功的这个努力而放弃和改变，
他丝毫没有因为这样的徒劳无功的努力而放弃和改变。
这绝不是神期望看到的，
这个是神不是期望这样去看到的。
这也正是经文当中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的真正理由，
这个就是经文就讲到那人看到自己胜不过他的真正原因。
一个这样被肉体的力量所充满的人，
一个被肉体的力量所充满的人，
神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神是没有办法可以用的。
黎明到了，
黎明到了，
眼看天就要亮了，
看到天就来亮了，
这场神为雅各在黑暗中安排的功课该下课了，
这场神和雅各在黑夜里安排的课程该下课了。
可是雅各还是没有通过这样的测试，
好像这个雅各都没有通过这个测试。
这时我们看到神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在这个雅各的腿窝上面摸了一下，
雅各的腿就扭了，
雅各的腿就扭了，
于是败下阵来，
跟住就败咗落嚟。
请我们注意，
请我哋注意，
神只是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
神只不过系摸咗佢一下，
不是打了一下，
唔系打咗佢一下，
不是捏了一下，
唔系捏咗一下，
不是抓了一下，
唔系扒咗佢一下。
摸可以说是最轻微的触碰，
摸可以讲系最轻微嘅触摸。
显然这不是一个突然的动作，
显然呢个唔系一个突然嘅动作，
因为两个人摔跤的时候，实际上是互相抓在一起的。
呢个当两个人摔跤嘅时候，两边嘅系揸住一齐嘅。
所以神很多次是抓住雅各的，
神系好多次都系揸住呢个雅各。
那么神的手在最后那一刻轻轻的触摸了雅各的腿，
喺神喺最后轻轻咁摸咗佢雅各一下，
只是神决定要毁坏雅各肉体的一个结束动作而已。
呢个系神系想绝对毁坏佢个肉体上面一个动作而已。
对雅各来说，
对雅各嚟讲，
他因为靠着肉体争强好胜，这是他所付的代价。
因为他靠着肉体争强好胜所付出的代价，
这是雅各生命当中一个巨大的悲哀。
这个是雅各生命中最大的 巨大的悲哀。
因为身体强壮的雅各从此之后要拄着拐杖才能行走，
因为身体强壮的他从此就要靠着拐杖去行走。
他从此成为一个残废，
从此就成为一个残疾人，
一个弱者，
一个弱者。
然而这也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最荣耀的转变，
这个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荣耀的转变。
因为他那个在神的面前不可顺服的肉体终于被制服了，
因为他在神面前不肯顺服的肉体终于被制服了。
神的话语，神的应许，
神的话语，神的应许，
将取而代之成为他生命的力量，
将会取而代之成为他生命的主要力量。
雅各里面旧的属肉体的生命失败了，
雅各里面属旧的属肉体的生命失败了，
但他里面新的属灵的生命却得胜了，
而他在新的体面的新属灵的生命却得胜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看到雅各，
看到雅各，
我们是不是也联想到自己？
我们是不是会联想到自己呢？
或许我们主观上并不想和神作对，
虽然我们主观上我们并不想跟神作对，
但却总是不知不觉当中与神摔跤，
但我们不知不觉中时都会帮神摔跤。
神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某一时段来试验我们的肉体，
神也会在我们的生命某一个时刻来试验我们的肉体，
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经历它，
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经历它，
使我们生命被他改变，
令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
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疲努伊乐，
这就是我们在生命中所经历的疲劳之乐。
神说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欢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他不喜爱，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慈爱的人。
回想我们全家在二十年前来到北美，
回想我们一家人在二十年前来到北美，
我第二年就信了主，
我第二年就信了主。
在这之后的许多年，
在这之后好多年，
我一直是凭着自己的血气，
我一直咁凭着我自己的血气，
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摔跤，
在这个世界上面与人摔跤，
在和神的关系当中和神摔跤。
与神的关系中是与神摔跤。
和雅各不同的是，
跟雅各不同的是，
我那时候抓来抓去抓不到我想要的，
我抓来抓去都抓不到我想要的，
撞来撞去冲不出我头上的玻璃天花板，
撞来撞去都冲不出我头上的玻璃天花板。
当时的境况让我非常的痛苦和失望，
当时的境况让我非常痛苦和失望。
那是我生命当中最低谷的一段时间，
这个是我生命中最低谷的一段时间。
它发生在我信主之后，不是在信主之前。
它发生在我信主之后，不是之前。
后来我知道，
现在我知道，
那正是神要我在黑暗中努力学习的功课。
这个就是神要我在黑暗中里面努力要学习的功课。
在经历了好几年痛苦和磨难之后，
就是经历了好几年痛苦和磨难之后，
神唤醒了我，
神唤醒了我，
他使我真正的开始悔改，
他令我真正地开始悔改，
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
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
用弟兄姊妹的爱心和见证，
用弟兄姊妹的爱心和见证，
来帮助我学习顺服和依靠我们的神，
帮助我学习顺服和依靠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和神摔跤的经历，
以神摔跤的经历，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其实对每一位神的儿女来说都可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更是非常宝贵的记忆，
并且是很宝贵的记忆。
就着我们旧造的生命来说，
就着我们旧造的生命来说，
神永远是我们头上的玻璃天花板，
神永远是我们在头上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
我们以为看见了蓝天，
我们以为可以看到蓝天，
那个蓝天就属于我们，
那个蓝天也属于我们的，
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蓝天中飞翔，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自由地翱翔在这个天 蓝天那里。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事实上不是这样，
因为蓝天只属于那些个自由的人，
蓝天只是属于那些自由的生命，
而我们那里面旧造的带着罪性的生命是没有自由的，
而我们旧造的生命带着罪性是没有自由的。
真正自由的生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
真正的生命是神藉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那是被神摸过被神制作过的生命，
而是被神摸过被神制造过的生命，
他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雅各的瘸腿，
黑哥的瘸腿
是他旧造生命被神制服的一个印记，
是他旧造的生命被神制服的标记，
是被神拯救的记号，
是被神拯救的记号。
如果神同样的制作我们，
如果神同样的制作我们，
并且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记，
而且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记，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主，
因为那是我们蒙恩的记号，
因为这个是我们蒙福的记号。
没有神的保守和祝福，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和祝福，
我们凭着血气抓来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们凭着血气所抓来的一切必然是徒劳无功。
就如诗篇127篇所说的那样，
就如诗篇127篇这样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就枉然警醒。
雅各真正的得胜不是在他摔跤的时候，
雅各真正得过得胜不是在摔跤的时候，
也不是那人见胜不过他的时候，
亦不是那人见他胜过他的时候，
他真正的得胜是在他求神祝福的时候，
他真正得胜的时候就是向神求福的时候。
雅各求祝福，
雅各求祝福，
并不是他在摔跤之后对弄伤他的人索取一些补偿，
雅各他求祝福不是因为他摔跤之后要被弄伤了就向那人索取赔偿，
而是他内心真正的需要，
而是他内心真正的需要。
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我们看不出来雅各是怎么样向神求祝福，
其实在这段经文我们看不出雅各怎样向神求祝福，
以至于神就没有拒绝他，
以至于神没有拒绝他。
但是在圣经何西阿书当中，
是在这个圣经何西阿书的中，
先知的描述 可能让我们觉得惊讶，
先知的描述也可以令我们惊讶，
他说雅各是哭泣恳求，
他说雅各是哭泣恳求。
这段经文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年壮的时候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
他在腹中爬着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我们去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神说：天亮了，我要走了。
神话：天亮了，我要走了。
雅各紧紧抓住神的手。
雅各就紧紧咁样捉住神嘅手，
像孩子一样哭喊着对神说，
好似一个细路哥哭着叫父亲咁，
求你别走，
求你唔好走，
你先给我祝福，
你先俾我
走，
你先俾我给祝福，我先俾你走。
大概我们在座做父母的，
我哋在有做父母嘅，
可能都有送自己孩子去幼儿园那个经历，
我哋都有咁嘅送孩子去幼稚园嗰时候嗰个经历。
我们可能都经历过那样的场景，
他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那个不是在求什么益处，
这个不是求什么益处，
而是内心的那种真正的依靠，
而是内心真正的依靠。
雅各的求表明他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了，
雅各这个求已经表明了他生命已经被神改变。
他的腿被这个人弄伤了，
他的腿被这个人弄伤了，
没有激起他对这个人的愤怒和怨恨，
他没有对这个人有愤怒和怨恨，
他反倒祈求这个人恩待他，怜悯他，
反祈求这个人恩待他，祝福他，
并且为他祝福，
而且为他祝福，
因为他知道那是神，
因为他知道这位是神，
求告神倚靠神，那是他真心的诉求，
求告神依靠神是他真正的诉求。
神这时候问他，
神这个时候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
字，开玩笑，神怎么会不知道他叫什么，
在这开玩笑，神都不知道他的名
字。实际上神是要雅各亲口说出贴在他身上的那个标签，
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神要让雅各亲口讲出他身上这个标签，
就是抓
抓，就是抓爬住揸住，
神要撕掉他的这个标签，
神是要撕下雅各这个这样的标签，
给他换上一个新的标签，叫做以色列，
给他换上一个新的标签，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这个词按照当时的情景可以直接翻译成与神角力，
这个揸这个词，他当时的情景可以翻译成为以神角力，
然而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然而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神的王子，
就是神的王子。
显然神的心意是要将那个抓世界的生命改造成像他儿子一样的生命，
显然神的心意是将这个爬世的生命改造成为神儿子的生一样的生命。
神为雅各改名字肯定不是一件小事情，
神为雅各改名不肯定不是一件小事，
因为在不久之后，
因为不久之后，
神吩咐雅各再一次回到伯特利去，
神吩咐雅各再一次来到伯特利，
就是在20年前神向他显现的地方，
就是那个20年前第一次向他显现的地方。
神在那里向雅各宣告他的应许之前，
在这个神在那里向雅各宣告他的应许之前，
又一次向他确认了改名这件事情，
又一次这样确认他改名这件事。
我们看这段经文，
大家就看这段经文，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并且对他说，你的名原叫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就从那儿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显然神要雅各清楚地知道神已经改变了他，
显然神是要雅各清楚地知道神已经改变了他。
以色列就是那个瘸了腿的雅各，
以色列就是那个瘸了腿的雅各，
他才是神真正要祝福的人，
他真正是神所真正要祝福的，
因为他身上有制服肉体的印记，
因为他身上有制服肉体的印记。
或许我们会注意到，
也许我们会注意到，
在圣经当中，雅各在改了名之后，
雅各被改了名之后，
神并没有禁用雅各这个名字，
神并没有禁用雅各这个名，
甚至神在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
甚至神在这个摩西启示自己的时候，
自称自己是雅各的神，
自称自己是雅各的神。
的确，在皮努伊勒，神改变了雅各的生命，
的确在这个皮努伊勒，神改变了雅各的生命，
并且更改了他的名字，
更改了他的名
字。然后我们看到雅各在这之后呢，他的手其实仍然在抓，
他看到他之后，他仍然是继续去爬，
只是从那以后他不再去抓这个世界上的财富，
只是之后他不再爬这个世界的财富，
而是在抓神的应许，神的祝福，
而是去爬神的应许和神的祝福。
这个抓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爬就是神所喜悦的。
在圣经中我们可以读到以撒对雅各的祝福，
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以撒在这里为雅各的祝福，
每句话都记载在圣经当中，
每一句话都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
可是神在这里面祝福雅各的话，圣经却只字都不提。
而神对雅各祝福在圣经里面就只字不提，
这给我们很大的悬念。
咁俾我哋好大嘅悬念。
相较于以撒的祝福，
相较于以撒嘅祝福，
我们一定更喜欢知道神对雅各是怎样祝福的。
我哋系唔系更想知道神对雅各祝福咧？
可是圣经却把它隐藏起来。
但系圣经将佢隐藏咗起嚟。
这就是神的智慧。
呢个就系神嘅智慧。
其实这个智慧，这个祝福，
其实呢个智慧，呢个祝福。
就在这里面可以找得到，
已经在六个里面可以找到，
只是我们必须透过福音真理才能够真正的领受，
只是我们必须要透过福音的真理才可以能够领受。
在雅各受了神的祝福之后，
在这个雅各受了神祝福之后，
我们看到圣经说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个细节感觉似乎和祝福没有关系。
这个细节听来好像感觉好像帮忙雅各的祝福没什么关系。
可是它恰恰是神对雅各最精准的祝福。
其实就刚刚是相反，雅各最精准的祝福。
它更是福音的真谛。
更是福音的真谛。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基督里我们成了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了新造的人。
福音给我们带来最重要最基本的祝福到底是什么？
福音带给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地上的财富和利益。
不是我们在地上的财富和利益。
也不是我们心里的平安和喜乐。
亦不是我们心里的平安或者喜乐。
甚至不是我们积在天上的财宝。
甚至不是我们积在天上的财宝。
我们得到最重要最基本的祝福。
我们得到最重要最基本的祝福是。
乃是当我们面对面见到神的时候，我们的性命仍得保全。
而是我们可能够面对面见神的时候，我们的性命仍得保全。
没有这个福分，其他的好处都不会有意义。
如果没有这个福分，其他的好处都不会有。
福音向我们所应许的正是。
福音向我们所应许的是。
在末世我们面对神审判的时候。
在末世面对神审判的时候，
所有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性命仍得保全。
所有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性命仍得保全。
这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
这个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
也是我们对福音最基本的认知，
也是我们对福音最基本的认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真正被神制作过的人，
每一个在基督被真正被神制作过的人，
都会留下他的印记，
都会留下的印记。
这个印记也许在身体上，
这个印记也可以在身体上，
也许不是，
或者不是，
但是神终究会记得，
但神终究是会记得，
并且在末世的时候会照着这个印记来呼召我们。
并且在末世时候会照着这个印记来呼召我们，
做他荣耀的子民，
作他荣耀的子民。
就如先知弥迦所说的，
就如先知弥迦所说的，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的民，剩余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上做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的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从亚当而来的旧造的生命。
的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由从亚当而来的生命。
这个生命越强壮，
这个生命越强壮，
我们所付的代价就越大。
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以弗所书说，
以弗所书这么说，
如果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全然的顺服。
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神的怀中全然顺服，
因为唯有神把我们里面的旧人雅各变成新人以色列，
因为唯有神能够把我们在里面的雅各变成新的以色列，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承受他为我们预备的各样极大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承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各级各样极大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啊，唯有你最清楚我们生命当中的本相是何等的不堪。
主啊，唯有你最清楚知道我内心里面的不堪。
你将神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
你将你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
又要我们的心智因着这新的生命而改变，
因为藉你这样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
我们感谢你用施恩的手来制作我们，
我们感谢你施恩的手
来更新我们，
来更新我们，
使我们里面旧的生命衰残，
而我们让我们的旧的生命来衰残，
新的生命兴旺，
新的生命兴旺。
愿主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你的祝福，
愿主我们今天可以得到你的祝福，
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每一天都在你的祝福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天都得到你的祝福，
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
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